哟，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们这个算是上礼拜到这礼拜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台湾的女艺人大 S 呢跟韩国的男星具俊晔，也就是酷龙的成员结婚了。然后这个消息在台湾立刻就成为头条新闻，因为尤其
对。
是。对，我一开始听到也觉得说是假新闻吧，怎么可能？然后后来才发现说，真的是因为那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还已经不是谈恋爱，是已经结婚了，更让人震
对，
惊。
我心
就
想，我说这在这个就疫情期间，怎么会就跨国婚姻那么快就完成了？对，我就觉得那些，然后一开始听到我也觉得是假新闻，就没想到是真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台韩两边，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名气。都在各自的国家都还算有一定的名气，尤其是大 S，她
对，
3个月前才刚离婚而已，所以台湾人就更震惊，就是哎，你不是才刚离婚，然后怎么立刻又结婚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到底是对方是谁？而且因为酷龙已经是20年前来台湾发展，是中间很多年轻人不认识嘛，所以听说很多人
对，
Google 说酷龙是谁，然后
真的吗？
对
以前他
啊，
酷龙在我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算是非常红，他好像在神
非常
话
红。
之前呢、欸，他们在神话之前就火了，就是他们应该算是第一代，
对对
应该
对，
是
而且
第一代男
因
团，
为
第一
他
代的
们
进来，
就那时候还没有哦，应该是跟 HOT 差不多时间，然后来台湾发展的韩星那时候还没有到，就是像没有到后来那么多，那所以他们来台湾的期间，其实台湾人对韩星还是相较陌生的时候。然后我还记
对，
得那时候来，因为台湾很多综艺节目会邀请他们，就是有些模仿秀啊，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龙兄虎弟这种节目，就是也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综艺节目，会邀很多来宾的时候，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比较又有比较有特色，因为具俊晔就光头嘛，所以大家都叫他光头，就
对，
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然后加上对一个光头一个长头发，所以在那时候的演艺圈的环境也算是很特别。然后又加上那时候很多台湾艺人翻唱他们的歌曲嘛，像是徐怀钰啊，然后那个妙妙妙就是翻唱酷龙的歌，然后还有什么苏慧伦啊，跟那个杜德伟都就是也是在台湾那时候很红的歌手翻唱他们的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台湾20年前台湾人应该至少就是一半以上的人都认识酷龙是谁，至少你没看过
对，
也听过，对啊，那时候真的很红，然后加上
而
像
且
那
他在
个。
韩国也有一定的地位，因为我记得，我现在突然想起他前几年还有参加那个妈妈的大奖，他那个时候是担任 DJ 的那个角色，对对对，还有后来好像转型 DJ，然后最近好像又开始转艺术家，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一直后期就是慢慢有在回归演艺圈的感觉，就他后面好像有拍一些接一些什么韩国真人秀的节目，对，如果有在 follow 韩流的话，可能应该都会知道那个具俊晔的这号人物，就是他们至少在韩流圈整个韩流圈来讲有个不可动摇的地位。
对，我觉得可能不像是偶像时期的那个红的程度，就是你没办法说他是，现在还有那个高人气，可是他的地位，我觉得在韩国演艺圈应该还算是不错吧，就是一个前辈的地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突然冒出结婚的消息，我觉得真的对台湾韩国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事情。我就看很多韩国媒体也在讨论大 S 是谁，然后都会也是举例就是啊那个《流星
流
花
星
园》
花园。
韩版就那个《花样男子》台湾版的金丝草都是这样去
对。
介绍大 S。因为对韩国人来讲，他们有看过就是台如果是台版的《流星花园》，在翻成韩版在韩国播也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
对啊，
所以年
很
轻
久以
人
前。
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觉得大家。我看到蛮多都是比较正面的评价，都是祝福啊、恭喜的居多。
不过我比较震惊的是，他们原来20年前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谈恋爱，因为后来他们不是后来才最近才承认说他们之前就是在谈，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看娱乐百分百的时候，就他们好像没有正面的承认说他们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好像是因为之前他们结婚事情曝光以后，他们才说原来他们之前那时候就谈恋爱，后来才被迫分手的
对，
样子。
因为其实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具俊晔的那个，就你也知道，韩国经纪人真的就是管很严，都比较就是很管那个艺人的形象嘛，所以就绝对不会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是具俊晔在 去年还前年的那个黄金渔场的节目就有聊被问到这件事情，然后他自己有坦诚说交往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嗯、而且他也有在节目中里面讲说大 S 为了他在那个脚踝刺青、嗯、因为具俊晔的那个剧是苦嘛、
啊、
然后跟韩国的酒、嗯、苦、嗯、是一样的发音，可是大 S 以为是酒、嗯、所以他在脚踝上刺了一个中文的酒，数字的酒，就是、
啊、
就是刺了一个刺青，是代表
是刺青。
对，然后就是他有讲这件事情，就是有确定是他自己坦诚有交往的，可是大家不知道那时候是、啊、可能那时候只有台湾人就是只有知道说、哦、他们传绯闻，因为一直都没有承认嘛，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宣传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没有未被证实，然后是现在才讲说啊。也是具俊晔自己接受韩媒的访问才说，当初是就是因为经纪人的关系，他才主动提了分手。就我觉得当时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两个人继续交往，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吵架或是不爱对方而分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当时的遗憾，然后现在去补回来，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啦。因为当时并不是因为不想交往而分手的。
嗯，但是。对，但是我觉得比较妙的是，他们好说好像新闻好像说他们隔了20年没见，
对对对，
所以他们到现在应该还没有实际上见到面，就只有视讯通话，就是大家先结婚。我就想说，嗯，怎么这个顺序有点就是有点太快，然后后来才说哦，是因为是台湾的疫情政策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要先结婚，那个库隆的那个具俊晔才能来台湾。
对
的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嗯，
也因为这个新闻才让大家知道说，哎，原来在韩国登记结婚不用本人去也可以。我还想说、嗯，我还想说是不是大 S 飞去韩国，然后狗仔没有拍到，就是他什么时候飞去登记结婚都不知道，没有想到是他人根本没去，只要交资料就可以结了。然后就很多网友就说，哦，那我赶快先寄资料，然后我那个要寄给孔刘，然后就是大家就好笑，就讲说哇，我可以跟韩国欧巴结婚，我不用本人去也可以，我觉得蛮好笑的。
啊、我觉得对韩国这边结婚好像。相较于台湾好像是要一定要两个本人到场才行，对不对？
而且还要那个见证人啊。台湾如果你是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的话、
啊、
就是两个人到场、哦、然后你要再有两个见证人，因为我就当过我朋友的见证人，所以
啊，
你这样听起来也是已经是算是相较简单的吧，就是找两个朋友去见证就好了、但是韩国居然是只要有一个人去代表就可以，我觉得这更离奇，就是、哇，原来这样就可以登记结婚哦。
也太马虎了，我觉得有点那个，就是我那时候心想说，奇怪，大 S 人不是一直在台湾吗？
对、
啊、就突然就结婚，我也是吓了一跳，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啊，原来韩国是这样，可以这么随便就可以结婚，我也觉得有点讶异。对，
对，因为连那个什么，我看到很多就是粉专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连那个台湾在釜山的办事处也做了几个那个 P 图，然后跟大家介绍说，哦，来韩国结婚的程序是怎么样哦，然后就是可以依循大 S 模式，然后去韩国结婚，我就觉得很好笑，就大家都搭上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好像同时也让好像让大家有点燃起一个希望，因为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去韩国，我相信应该也有一部分的这种台韩情侣是相隔两地的状况，然后见不到面、但是会不会因为受到这个激励，然后大家也兴起这个结婚念头，我觉得就是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如果已经是正在交往的台韩情侣，因为现在见不到面嘛，因为就是、但是因为韩国就要开国门了，所以现在如果是台湾人去韩国，
对对对，过去就不用隔离，
对啊，至少就可以入境，可是台湾还没有开放观光客入境，所以韩国人要来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除非
对啊，但对，但其实大 S 如果再等久一点，如果大 S 想要去韩国的话，就可以免隔离，才就不用先结婚，就可以直接。如果约在韩国见面的话，我是先这样想，然后约在台湾，所以就必须具俊晔先结婚才能过来。
对，所以对，因为反正他说他要来待两个月嘛，然后再带大 S 回去，所以我觉得等到他在台湾待两个月，然后要跟大 S 回去韩国的时候。应该韩国已经就是开放更多了，应该就是直接
对对对对
去韩国就比较容易，嗯，
对，就不用隔离了，因为韩国其实管得很松，就
哈哈哈哈哈。
韩国现在不用 QR check in，就随便进出都没关系，我觉得
对
应该
啊，
很快就会开放国门。
不过因为这个新闻也让大家想，其实像我跟索尼克在韩国，我们认识的比较多的朋友，或是我们听到比较多的例子，都是比如说台湾女生去韩国打工度假，或是语学堂念书的时候认识了韩国欧巴，然后就想要留在韩国或是继续交往。通常比
对，
较多是就是为爱学韩文的这种例子比较多。像索尼克，你认识的这些朋友有没有什么比较
对，
发展的这种故事？
但是我遇到的大部分的共同点都是台湾女生为了韩国男友学韩文，
对
就
啊，
是我很少看到男生会为了那个女生学中文，就是韩国男生为了女生学中文，我几乎没有遇到，就是。那女生学男生的语言，但男生通常顶多就是你好谢谢这种很没诚意的中文，就男生好像很少都没有，但是很多确实很多人是我遇到很多人都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一开始是打工度假或是语学堂签证来韩国，然后可能交往可能快1年多左右，然后等到他们签证是到期了。然后他们又不想分开的时候，那时候就可能就才结婚签证，所以我觉得好像我遇到了很多朋友，就是他跟他的那个韩国的另外一半都是交往的期间很短，然后就直接结婚，然后可能是我太保守，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那个年代，我就是台湾人结婚的话，通常是要交往一阵子，至少3年或者是五年，
你真的是比较
但
保
现
守的世代，现在也不一样
啊，真的吗？现在不一样了，但韩国的话就相对于就比较快，对。然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可能他们两个人语言还没有完全互通，可能台湾女生有先学了一些韩文，然后但是还没有到完全很厉害的程度。但是我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女生学语言的那个能力会比男生快很多，是真的，
对，也是没错
就
啦。
是。对，我可能是这样，因为我遇到很多女生，她们来韩国的时候，她可能韩语还是不太会，但她交了韩国男朋友以后，她的韩语能力就突飞猛进。对，然后我有男生朋友跟台湾男生朋友跟韩国女生交往的，但是他就是对，就韩文是有进步，但是就不会像女生进步那么快。我不知道，
那他
不
们
知
还是
道，
用韩语沟通吗？
对，用韩语沟通，但就是可能就是一样简单韩语，然后加上一点点英文这样子，对，就他们还是可以达到基本的沟通，对。但最后我认识的那一对是分手了，就是后来和那个台湾男跟韩国女那一对是分手了，对。那
因为
男女你有遇到就是那个为爱然后学韩文的呢？
我刚好就是我以前在师大的韩文班，同一个班哦，就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现在都就是各就是在都分别嫁给韩国男生，跟娶一个韩国老婆，就是同一个班。我觉得哇，这样比例算很高了，因为当初大家都只是为了追星学韩文，然后没想到后来才真的就是跟韩国人结婚。那女生的话，她是大概在29岁、30岁左右去韩国打工度假，就是年龄截止的将近截止日的那时候去的，所以呢，他那时候去一年的时候，他是刚好在那边的语言交换，认识了一个韩国男生，也有在学中文，所以她老公就是她的语言交换的学伴，是这样认识，然后交往，然后因为打工度假就是1年签证而已嘛，所以她后来我就是看她去，然后后来怎么好像没有很久就交往一个男生，然后在签证到期的接近那个时间。就好像要结婚了，就是真的就是发生在这一年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也有可能是因为签证到期，会逼得大家要赶快做决定，要继续交往，要结婚，还是就要分手回台湾，就是会面临一个时间的那个急迫性的考验，所以那时候如果决定的话，就可以结婚，就是很快就会决定这件事情。对，所以他后来现在也还蛮不错，就是居住，他是住在韩国的仁川。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另外一半也会、也有会一些中文，然后这个女生的韩文也不错、因为她的韩文我觉得应该有中高级的程度、所以沟通也没问题，所以他们就结婚之后继续住在韩国，目前应该是结婚两三年吧，就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男生的同学、他是去韩国的公司，他后来去韩国的一个贸易公司上班，然后在那边工作、我也是看了他的脸书发现说，哎，他什么时候去韩国上班，然后在到一年的时候就发现他要那个就po出了结婚照片，我也觉得哇，这一切也是发生的很快速。他就娶了一个韩国太太，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回来台湾办婚礼，他就只有办韩国场。然后他的父母不知道有没有飞去韩国、但是就是我看到他在韩国办婚礼的照片，然后看起来也是新婚，去年结婚的嘛，所以新婚 一年的时间，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因为这个男生也是因为他的韩文本身、也已经有中高级的程度，所以我猜他跟他太太沟通应该也是就是韩文为主、然后英文为辅。我觉得这两对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语言的问题，然后他们本身也很喜欢韩国，也很适应韩国的生活，所以目前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到的身边的例子我觉得也还蛮幸福的。所以这种国际婚姻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看两个人的缘分跟你那个沟通的程度。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语言能力比较没有落差的话，沟通上会减少很多的误解、因为比较多我们看到那时候就是韩国女生、台湾女生为了韩国欧巴学韩文，可是如果这些韩国男生不愿意学对方语言，或是他觉得如果女生的韩文程度还没那么好，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双方沟通的了是一回事，但你结婚毕竟两家人的事，我看很多、通常是婚后会有婆媳问题的，
没错，韩国的婆媳问题
是很可怕的，发生几率太高。对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看到这个大 S 跟那个最近的新闻，我心想说他们两个会不会之后也应该多少都会经历那个婆媳那一关，因为我看韩国这边新闻比较多爆出来的是说他们结婚了，但是大 S 妈妈还就是他们家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说有点那个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婆媳问题，说他们说大 S 那个姐妹他们也不知道说他们就突然就结婚、然后就觉得说有可能会有婆媳问题。然后婆媳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我跟韩国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韩国女生都会觉得说他们反而韩国女生会比较希望跟外国男生结婚，因为他们只要一想到说跟外国人结婚的话，他就可以不用处理那个祭祀的事情，多轻松！就是他过年过节，他可以不用去南部，或者是整理，就是准备那个祭祀很，因为其实韩国祭祀很麻烦、
对啊，
就我们之前也聊过，
对，中秋节的话真的要准备很多，
对对对对，所以我看很多韩国女生的同事，他们都偏向想要说，如果能跟外国男生结婚还不错，然后反而是如果是韩国男生的话，他们要娶外国媳妇，就外国女生的话就家人会比较反对，因为外国人他就更不了解韩国当地祭祀文化或是一些什么做泡菜或是有的没有的问题，他们必须得从头教嘛、然后可能沟通又有问题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就会产生矛盾、对，而且我发现韩国男生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就是自己妈妈那一边，就
比较
妈
妈
或是爸爸讲什么话他可能对，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因为之前那个新闻不是也有调出他那个鞠婧祎参加那个什么真人秀的那个画面，他们是说到现在那个鞠婧祎还是跟他妈妈一起住嘛，然后他妈妈会就是早上就会帮他每天还帮他煮早餐，然后全部煮好以后再叫他起床吃饭这样子、然后我就心想说确实就是韩国男生给我的概念还是比较就是说妈宝嘛，就他们还是比较会偏向于家长那边，所以反而是韩国男生如果要跟外国女生结婚的话，就是婆婆就是那个婆婆的那个话语是很重要，就是婆婆喜不喜欢那个女生也是很重要了，因为有些人会把家里反对当做就是不能结婚的一个借口。 哦，就是，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男生的态度就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娶这个女生，你就把爸妈抬出来说啊，我妈妈不喜欢外国人。那如果这个男生够有担当的话，
啊，对对对，
他就应该要去说服他的父母嘛。因为我之前我忘记我，
啊，应该是这样，嗯，
有没有在之前的集数有聊过，就是我有一个越南籍的女生朋友，她就是在越南的时候认识她的韩国先生，然后那时候他们在越南交往，因为那个韩国人也在韩国男生也在越南工作。然后他们交往之后呢，韩国男生 先回去韩国了，然后越南女生呢就为了那个男生也飞去韩国，然后他想要先从学韩文开始，他本来也是不会讲韩文，他们是讲英文沟通的，然后女生到了韩国之后，因为也还只是交往阶段嘛，所以女生就在外面自己租房子，然后去学韩文，然后还有打工，但是那时候呢韩国男生的爸妈就蛮反对的。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个女生是越南籍的，然后韩国的父母就是有比较有那种种族歧视，就不赞成他们交往，但是韩国男生他也没有因此跟那女生分手，就继续坚持交往。然后后来要结婚的时候，本来也是韩国的男生的爸妈也是没有点头，就是一直不答应他们结婚哦。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韩国男生还蛮有担当的，他就是没有听他爸妈的话，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女生，我就是要跟她结婚。然后后来他父母才屈服，就是答应他们结婚了。然后但是呢，因为那个女生其实也很努力的学韩文嘛，然后她都会传讯息给那个男生的爸妈，都很毕恭毕敬。他要给我看这个简讯哦，他这是写敬语，非常的，然后跟他们
哇，
就是，跟他们比如说跟他们就是打招呼啊什么，就是问候啊，都有。然后那他的那时候啊，韩国男生的爸爸就是一直已读不回，非常的忽视他的简讯，然后直到后来他同意他们结婚之后，才态度才有转变。而且他我觉得很妙的是，因为他一开始已读不回，然后后来他也就是有一次他终于女生传了一个问候，然后他的准公公终于回了，也只是回可雷这么简单的话，他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说天哪，他终于回我了。
可雷我觉得很没礼貌，
只是回一个可雷，他也觉得已经是很难得了，就是跟已读不回比起来，
至少有一个大进展。
对对对，至少他愿意，
我觉得还蛮妙。
对，所以反正他还最终还是结婚了，我就觉得哦，那也很恭喜他，因为我觉得看过他这一路过来的努力，就是一开始不被接受，然后后来是男方的父母现在接受，而且他的婆婆现在还会去百货公司买一些名品的衣服包包给他，就是也对他还蛮好的，然后就帮男生买了一个房子让他们结婚去住。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看下来这个结局是好的，可是那个女生其实当时也很委屈，因为尤其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本来要在越南办婚礼的也没办法办，所以只办了韩国场，然后他的父母到现在也还没有到就是韩国去探望他，但是看看今年如果两国都解禁的话，我在想说不定他们终于可以就是回去办越南场的婚礼，然后也跟他的父母见面。对啊，所以你看这个疫情影响了多少的就是这种跨国情侣。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但他遇到的是一个那个韩国的渣男。
我们前几期谈过的渣男。
对，那时候他以为他们也要论及婚嫁，然后但那个男的就是说他爸妈就是很排斥外籍的媳妇，所以一直都还没有跟他妈那边提。然后但是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女生就说啊，她要回台湾，然后那个韩国男生说哎，我也想去台湾，就想要去玩这样子，然后顺便见见他妈爸妈这样，所以那个台湾女生就带那个她的那个韩国男朋友就一起到他们家去，然后去住了几天，然后他们一家人都觉得说啊，他们应该是之后会结婚这样，然后也很热情款待那个韩国的那个欧巴嘛，然后等他台湾行就玩完以后回韩国，跟那个台湾女生一起回韩国，然后说想要跟一开始跟那个台湾女生说，她要想要去跟那个她爸妈讲说这件事情，他们要结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说啊不好意思，就是她爸妈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分手了。然后那女的就很莫名其妙，那女的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她那一趟就是带着她就是。带那个他韩国男友去嘛，然后吃住全部都在他们家，就没有什么花钱，这样子
真的诈骗，被诈骗
了。我感觉是被诈骗，然后回去以后就说，他以为说啊，回去以后应该是男生会带女生一起去他们家，然后就是 见他父母，然后最后连对方父母都没见上，然后就说那个男的给他的借口是说他爸妈只是极力反对，就是打死都不能、不能娶那个外国女生，所以最后就分手了。然后我心想他应该是遇到诈骗，对，他就整、我记得他那时候带他韩国男朋友去台湾的时候好像玩了一个礼拜吧，台湾都会还一遍、然后还见了他爸 女方爸爸妈妈，但是最后就是很快就结束这个感情。我心想这是什么，然后觉得还蛮妙，
好烂哦。
但是对，但是我还有遇到一对是比较 happy ending 的，是韩国男生跟台湾女生，他们是在那时候好像是在美国还加拿大，那时候一起读那个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原本是同学，然后女生是台湾很有钱的，就是她有一点政商背景，然后男生他们家里也算有钱，然后他自己开公司、然后那时候他们是先在美国已经就决定结婚，然后结完婚才一起到韩国生活，然后他们就过得很不错、而且他们我就感觉可能他们韩国那边也知道哦，女生家境不简单，然后就一切就摆平，没有什么认识，他们也没有什么婆媳问题，就很容易就搞定。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也过得很好，他们自己也买了一个别墅啊，然后有个院子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还是我觉得韩国的家庭好像也是会蛮重视女方的一些背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我是听说韩国的父母就是真的是比较传统、如果就是自己的小孩要嫁娶外国人，通常都会反对的居多。因为像我之前的那个韩国同事，有一个美国籍的主管，就是他也是白领阶级的人，然后他的老婆大他五岁，然后他是35岁的时候遇到他老婆40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交往一两年决定要结婚，那时候也是女方的父母很反对，然后反对的理由是觉得说，难道是我女儿就是不够优秀，找不到韩国男人才要嫁给外国人吗？他就是这种想法、就因为他们觉得韩国人自己好棒棒嘛，就会觉得说怎么就是应该要嫁给韩国人，为什么要嫁给外国人、是因为你找不到韩国人可以嫁，就是居然是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也是就是去拜托了很久，可能就是一直征得他父母的同意，后来才决定结婚，然后现在就很幸福美满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韩国父母通常对于就是好像小孩嫁给外国人嫁娶都会比较不愿意、
有个刻板印象，
对对对，有刻板印象，对。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统计在讲说韩国的那个前十名跟这种国际婚姻的离婚率，我说哇，居然有这种调查。但是我们里面看到离婚率最高的是韩国男跟日本女的组合，高达57.2%，太高了吧。
是韩国女跟日本男，
对，韩国女跟日本男，对，这个组合的离婚率是一半呢、就是一，
对啊，
太高了吧，
几乎就是结婚大概不是就一半，有一半都会离婚的感觉。我这还蛮那个。然后第二是那个韩国女跟中国男。
对，韩国女跟中国男，跟韩国男跟中国女差不多的，
对，其实差不多，
对，都是有27%-32%的这个离婚率、感觉。因为我还想说中韩的结合应该还蛮普遍的啊。对啊，没想到这离婚率也蛮高，反而是跟如果是韩国女跟加拿大男跟美国男的离婚率比较低，跟加拿大男的离婚率是8.5%，这是最低的。
我发现出亚洲的离婚率好像偏高，如果对象是亚洲人的话。
对啊，所以就是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因为通常大家会觉得都是亚洲人是不是比较观念比较接近，比较好沟通，结果不是，离婚率反而
是不一样，
反而比跟欧美人士的结合来的高。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比例看起来，比如说是女生跟韩国女生跟白人结婚的话，是因为他们语言上可能这个女生本身英文也不错，然后就跟他们沟通上讲英文比较没问题。因为我认识的案例里面，就是如果是白人男生，通常他们韩文讲的不怎么样，都是跟他们的韩国妻子讲英文沟通。我看到的比较多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跟亚洲人的话，会不会是因为两个英文都不好，所以就沟通？如果两个英文都不好，还要讲英文沟通，所以可能更容易产生误解。
好像有一点， 但是我印象中就是韩国的比较传统观念，他们会觉得也是有点崇洋媚外的想法，
对对
就是美国人啊，或是英国那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比较高人一等，
对，
然后收入也比较高，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这种 印
有
象。
可能，
然后
对对
对，
对。
然后东南亚的话，他们就说啊，是不是收入比较少，所以才过来韩国？就有些会有这种刻
哦，
板
来
印象。
打，可能是来打工，然后骗签证。
对对对对对。来打工，对，有可能，对。然后像如果是在那种国外，像美国啊那些什么什么有一定的事业或者是在那边认识的话，通常自己的家产都很雄厚，然后
是
就比较每
啊，
次像我那些朋友一样，就是各自有各自自己的家产，就对，以后就我觉得好像就比较没有什么事情，
对。可
对。
是就像我们之前的聊到那个韩国欧巴渣男的那几期的讨论，其实我们那时候就讲说，韩国男生很会这些花言巧语嘛，就是对于女
对，
生很体贴献殷勤。可是这都是
嗯，
婚前，婚前就是
对，
好像对女生很有这种。很体贴的举
对，
动，那婚后是不是就变成大男人？因为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啊，韩国男人很大男人，大 S 要小心或者什么，到现在都还是大家对于韩国男生有个刻板印象。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而且不止，就是国际婚姻，就像我同事他们跟韩国男生结婚以后，当然两个都是韩国人，但他们结婚
对。
以 后就说他老公就是360度的大转变，就是从婆婆以前他都站还没结婚之前，那个男生都会站在女生这边，然后结婚了以后就是跟他婆婆说什么，然后那男的就不管，就是你自己去解决，然后祭祀也是，就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男生可能会假装帮忙一下或者什么的，然后结婚以后就直接躺沙发上，然后看让他们自己去做。就是我听到很多都是，而且啊，那个女生还是韩国人，就已
对，
经是这样。然后我心想，哇，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那不是被欺负得更惨？就是，但
哦，
是也
对
要看对
啊，
象。对象，
是。
那有些人还是会帮忙，就是有些人结婚以后还是会比较好。但我听到很多，就是婚前可能都是展现出他体贴的一面，然后婚
对，
后以后就已经到手了以后，就随便了这样子，就已经展现出原本的面貌，就很多人就会有这种婚后的反差。
对啊，这就
对，
变
所以
成
我觉得
跟他们跟本国人、跟外国人结婚都，就是韩
就
国
没
男
有
生
什么
就
太大关
是，
系，就
对
是
啊，
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大 S 跟具俊晔，因为现在具俊晔还要隔离10天嘛，所以。就看他们之后见面的时候，之后的发展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也很好奇，就是20年不见，然后就结婚之后的会是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很持续关注，我也很期
希
望
望
看
有个
到，
happy ending。
对啊，因为我现在也很期望，因为现在我们只有拍到具俊晔自己来台湾的画面嘛，然后不知道他们之后会不会两个一起亮相，然后再接受访问，我是蛮想看到他们再站在一起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看以前娱乐百分百的片段，看到那时候阔龙来台湾宣传，然后上节目的那种互动。因为那20年前大家都还是很年轻嘛，然后瞬间二
对
十年
啊，
后大家都变成中年人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会有，就是很好奇之后的发展。对啊，那就
我也
今
很好
天。
奇，他以后会不会去参加那个韩国的那个结婚实境秀？
啊，对，
韩
可
国
以再拍一次。
就是韩国也是拍一次，
我
我
觉得
觉得
还
我也还
还
蛮
会
好
好
奇之
奇，
后，
对，我会也会想看他们的
对。
婚姻生活。如果真的有，我觉得可以拍耶。如果韩国有这样子的实境秀的话，就像我们之前那种我们结婚了的这种，那时候是假想夫妻，可是这是真夫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蛮有看头的。
蛮有看头哦，对，
对，我们在持续关注这一对的发展。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然后，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话题，可以参加我们脸书的社团"韩国话匣子"的社团。然后，如果想追踪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